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很幸福》，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25日。我的大半生是在疾病缠身的痛苦中度过来的。我儿时因患百日咳，留下了咳喘病根，父母为我多方投医治疗18年，也未能根除。因为咳喘病是世界上都难以治愈的顽症，所以残酷的病痛令我苦不堪言。我的人生非常悲观，没有健康，不能正常生活，服药打针是家常便饭。一，喜得大法获新生。结婚后，因为我身体不好，丈夫及婆家人在生活上照顾我，给我一定的温暖。可是无情的病魔还是死死地缠着我不放，苦苦地折磨着我。我不但干不了体力活，而且每年治病要花掉许多钱，造成家里经济拮据，一家人过着清苦的日子。面对疾病交加，穷困潦倒的凄苦，我以泪洗面，曾多次萌生一了百了之念。看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实在可怜，勉强地坚持活了下来。40岁那年，我已病入膏肓，用药无效，全家人以及亲戚们均为我愁容满面。我也知道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远方的沈婆婆晓得我的情况后，特意赶来教我练法轮功。当时我想，我已经不行了，什么功能救活我？面对婶子的一片好心，盛情难却，便跟她一起听师父讲法并练功。意外的是，我的身体发生巨大的变化。记得第三天晚上，我大量呕吐，吐出半盆既苦又涩的水，扣了个锅似的腹部平复了，同时无数次便尿。第七天，我浑身浮肿全消了，感觉有力气了，能做家务了。半个月后，我能下田干农活了。我们全家人高兴极了，丈夫逢人就说，法轮功真神，把我家等死的人救活了。法轮功救了我的命，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屯子中的大街小巷。乡亲们纷纷登门来学练法轮功，多时高达50-60人。修炼法轮功以来，我按照真善人宇宙大法做人，师父给我无数次净化身体，我有了健康，19年没吃一粒药，身体一年比一年强。如今老伴儿常年打工，我种田并且管理整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是成千上万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一员。1999年，中国政府在江魔头的指挥下，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开始打压法轮功，污蔑大法，诽谤李洪志师父，抹黑大法修炼者。我痛苦地哭了几个月，尤其天安门自焚伟案出笼后，我久久难以平静。法轮功学员不会去自焚，因为师父在书中明确告诉弟子，自杀是有罪的。我要告诉世人真相，挥笔起草一篇栽赃有罪短文，同修们看后一致认为行。在同修们的大力支持下，我用复写纸 复写100份，大家分头去发放，揭穿中共谎言，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告诉世人中共是在给法轮功栽赃，是在犯罪。面对江魔头一伙破坏大法、颠倒黑白的媒体造谣中伤，无不令人义愤填膺。我要告诉世人真相，我挥笔书函，把法轮功的美好告诉亲戚朋友，告诉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给县公安局发信，告诉公安人员，自古以来修炼人都是好人，千万不要对大法弟子犯罪，善恶有报是天理，善待大法弟子会获福报，要对自己负责，要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之路。因此公安局抓我未遂，我多次给镇派出所所长写劝善信，告诉他千万不要迫害教人向善的法轮功，千万不要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弟子，千万要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切记法轮大法好，做个好人，神佛会保护你的，你一定会好运来。所长明白真相后，不像先前那样饿了。市局下命令，县公安局要地毯式的抓捕我。所长非常关心我的安全，通过间接关系转告我尽快离开当地。我流离失所后没有搁笔，始终给亲戚、朋友、同学、同乡、乡亲们发信，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不要听信中共的造假宣传，相信法轮大法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我所在地村支书接到我的信后，带着被绑架同修的家人去公安局说情，让公安局放人。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以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情况，我给队长、狱警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法轮大法是渡人的法，要善待法轮功学员，将来功德无量。该狱警看完信的当天下午，接连来监室看我，一共来了4次。他明白了真相，每每见到我，经常是满面春风，大大的改变了以前的邪恶作风。对分队的所有人，谁有困难他就伸出友谊之手，对坚信大法的学员他同情，并且悄悄格外关照。每当他值夜班时，就让全大队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早上床休息，大家都夸他变好了，变善良了。当我被迫害的身体欠佳时，他总是给我送好吃的。我一直在反迫害，每当邪恶加大力度迫害前，他便暗中偷偷告诉我要理智。我出狱那天，他一路小跑为我送行。5年半后，我终于结束了流离在外和被非法关押的苦难生活，回到了家。老伴儿深情地对我说，这几年我一想你的时候，就拿出你给我和孩子写的信看看。我知道你练法轮功没有错，你的法轮功光盘和书我全给你藏了起来。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看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的光盘。我的一个亲戚是退休工人，以前他非常相信邪党，反对我修大法。他接到我的信后，反复看了几遍，他终于醒悟。他一边看信，一边老泪纵横。他认清了共产党假恶斗的真面目，知道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我遭迫害，他非常同情，委托亲戚转告我们，让我们全家迁到他的居住地。他说他能保证能够保护好我。我的一个同学是机关干部，他见到我说，我接到了你的信，看完后我明白了法轮功好，我的大姨姐也练法轮功，她已帮我退了党。一位乡亲见到我，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一口气地对我说，接到你的信后一直为你担心，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你练了法轮功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你能活着回来，以后你要自己保护好自己。他是医生， 修炼前我是他的老患者，他说，我知道你的身体，你和人家身体好的不能比，你没有那么强的抵抗力。他怕警察打死我，你要信我的话，你要千万小心呢。他的话中已透露出他已经知道共产党迫害法轮功的恶毒之程度。一位朋友见到我就开始哭，他泣不成声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还这样好，这几年我为你流了不少泪，我非常惦记你，我真怕永远见不到你，这回我放心了，你给我写的信我一直留着。我了解你，你因为有病才练法轮功，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共产党不让练就是不对。他并告诉我，他正在看大法师父著作《转法轮》，现在他早已走入了大法修炼中。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一朵盛开的小花。2008年，协调同修找我谈，让我做资料，我说行。师父让资料点遍地开花，大法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这也是助师救人急需的一个项目。在同修们的帮助下，购进了电脑，技术同修手把手教我电脑知识，我学会了上网、下载、打印，又学会了打字、排版，向大纪元网站发送三退声明，向明慧编辑部发送稿件。后来我还学会了刻录光盘，装 MP3。资料点刚刚运作一年多，我弟邪恶疯狂绑架大法弟子。在师父的保护下，我的法器没有损失，我被非法关押几小时后放回。这次的有惊无险，我却产生了怕心，不敢做资料了，终止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弟的协调同修们都来看我，和我切磋，在法上帮我提高，期盼我赶快跟上正法进程。在同修们的慈悲帮助下，我的心性提高了上来。我主动找一个亲戚同修帮忙，他很快给我送来电脑，后来协调同修给我送来打印机。我的家庭资料点重新恢复了正常运作。一次我去外地，见到同修做出的彩色真相资料非常好，我又和那位亲戚同修商量，准备买一台彩色打印机，得到了他的支持。在他的协助下，我淘汰了黑白打印，换了彩色打印机。我想彩色资料会更有效地救度众生。几年来在做资料中，我发现在我心性不好时，打印机就不好用，资料出错，要补页甚至重做，固然浪费纸张。在我心性好时，打印顺利，一张纸也不浪费，有时很是神奇。我准备打印多少张，放在纸盒里的纸正好是多少张，就是一张一张的数，也不见得就这么准。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诚然，我每当实修时、精进时，神奇的事就在我身边出现。我深深体悟到了《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博大精深法理的内涵。师父绝对不亏待每一个真修弟子。我每当打印遇到麻烦时，马上找自己，自己在哪点上违背了法，做错了，瞬间就找到了自己存在的问题。明白过来后，我立刻给打印机赔礼道歉，不怨你，是我的错，对不起了，请多多原谅。每当打印机和我一起忙碌完后，我时常对他说，你辛苦了，谢谢你帮助我救人。他选择了大法，成为法器，必然是新宇宙的高级生命。我能平稳地走到今天，也离不开我弟同修这个整体的力量。在此，我向所有帮助我的同修们双手合十，致以衷心的谢意。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你们为修炼， 你们能够顶着中共的压力，支持我救人，支持法轮大法，你们很了不起。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救人很幸福。过去的两件往事使我记忆犹新。一，2002年，因被邪恶迫害，我背井离乡来到一座城市。当时我得不到真相资料，我想救人心切，就拿起笔来写真相资料。我一口气写了13份，写完把手稿用信封包装好。当时天正下着中雨，我打着雨伞去一小区，把手写资料放到家家户户的报箱里。回来后我躺下休息，这时非常可喜的一幕映入眼帘。我伏案写作，忙得不可开交，师父就坐在我的身边。师父的面容是那样的慈祥，师父一直陪伴着我，师父一直对我微笑。这是师父给我的一次极大鼓舞，我感到救人很幸福。二，2014年，我在保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的前提下，利用夜晚下载最新的真相资料，便打印出来，满足同修们的需要，并且多打印一些存起来备用，同修们什么时候要都有，保证同修们救人不误时。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同修要的资料最多，他发放的资料一人能顶7-8个人。很多时候他出去救人，雪后路滑，勾勾叉叉，他拿着根棍子当拐杖，克服困难，走遍了周围的10里8村。我俩经常结伴徒步出去救人，每当见到他拄着棍子，我眼泪就要流出来。转念一想，他是大法弟子，他肩负着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能出来救人是在做大好事，我因为他高兴，为他感到救人很幸福。一天，我在家洗衣服，老同修来约我晚上出去发真相资料，我无条件地答应了。白天再忙再累，晚间救人不能耽搁。我俩带着200份传单去了3个村子，挨门挨户发放，往返10几华里。我因为白天的活干多了，身体疲惫不堪，走1-2里路就得歇一会儿，浪费了很多时间。老同修慈悲地对我说，衣服不洗，泡着啥时有空啥时洗就好了。经他一提醒，我想起师父讲过的遇事向内找的法，明白了自己没把时间安排好。返回途中，走着走着，我不累了，一身轻了，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我刚刚躺下未待入睡，却进入了另外空间，无量无际的众生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盼望着他们的主和王回到自己的那个天国世界去。喜气洋洋的众生一张张面颊洋溢着万分激动的喜悦，看得出众生在为自己的世界和自己的生命得救而高兴而自豪。天体之大，众生之多，究竟天体有多大，到底众生有多少，我无法看清，也无法用人间的数字来表达。我不停地在那个空间飞行，随飞随看，所见的众生都是那样的圣洁漂亮，令我依依不舍，令我难以忘怀。我看了许久，终于如梦初醒，我悟到是师父给我打开了功能让我看，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多救人，我感到救人很幸福。一天夜里，我打印了半宿资料，好像没有睡醒的感觉。老同修又来约我晚上出去发放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可是我有些头晕，但也不能叫八旬老同修扫兴。他救人热情高，是我的同修， 就应该无条件的支持配合，这是正法弟子责无旁贷的责任。发完晚上六点全球正念，我睡了一会儿，头不晕了，老同修来找我，我俩一块儿徒步奔往邻村。一路走来，眺望万家灯火的村子，心里好亮堂啊。美中不足的是，村子里的狗叫声响成一片。我俩对着这个村开始发正念，当到村子的时候，狗不叫了，村子里是一片宁静。我俩沿着大街小巷逐户发放资料，每发放一份，我就在心里默念：众生啊，大法弟子救你们来了。有的人家狗叫，我就对狗说：你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来了。狗马上不叫了。我说：狗真好，不让它叫它就不叫。老同修说：狗一叫我就发正念，灭它背后的邪恶。我俩发现落下一条街，老同修叫我歇歇脚，他一人去发，我帮助他发正念，他很快回来了。我俩又继续发放，忽然感到一股慈悲的力量。我看了一眼正在救人的老同修，我真想哭，你太伟大了，师父就要你这样的好弟子。在返回途中，老同修对我说：咱们修炼大法的是最幸运的，咱们是最幸福的。不修炼的人只是在苦中造业，在苦中还业。我说：师父不亏待每一个弟子，咱们是最幸福的。到家我刚躺下，又看到了另外空间，一个美丽殊胜的村庄，一座座俨然宫殿、金碧辉煌的房子，那般整齐地排列成一条条街巷，一家家宛如楼台亭阁、美丽漂亮的门庭，令我大饱眼福，大开眼界。只见飞旋的两个金色法轮在逐门逐户旋转，放射出耀眼夺目的万道金光。我凝视着金光闪闪一直在飞旋的法轮，在这个天国村庄徜徉，游览完整个村庄的大街小巷，也就是百十户人家，我方明白，这正是我和老同修刚发完资料的这个村子。我从中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这个村子的众生得救了，以此师父鼓励我多救人。是的，大法弟子就应该多救人，而且救人很幸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天国家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身边有一位青年男同修，一直在不同时期与我配合做各种不同的正式大法的项目。由于工作繁忙，加之他的孩子出生不到一岁，近一段时间学法修炼上出现懈怠，被邪恶钻空子，表现在常人空间中是严重气喘症状，影响了正常学法修炼，甚至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因为我单身一人，在我居住的寓所连续几日，我们共同学法练功，严肃向内找。虽然病业症状有所缓解，但没有根除。一天午夜，由于连续多日整点高强度发正念，同修酣然入睡，沉静的如熟睡中的婴儿，一扫往日忧郁恼闷，面带微笑安然睡卧在客厅的沙发上。我还在不断持续发正念。这里要说明一点，经过22年的大法修炼，我已在见悟状态中修炼了。我的思想与另外空间修炼的身体是合一的，即意道、公道、心道、身道。在定中，我瞬间穿越了同修亿万年的生命历程。我发现在遥远史前的一个时期，这位男同修曾经转生为西方神话中的海神，在西方神话中，他掌管海的世界，海中美人鱼种族在海底神殿中供奉着海神雕像，是男性美人鱼形象，手中拿着山叉戟，
他们供奉海神的祭品是许多大颗洁白圆润的珍珠，珍珠装在一片片的海蚌壳中。我正注视着美人鱼种族的祭祀过程，忽然海水变得非常明亮，在光明中出现许多晶莹光亮的光粒子，通过另外空间世界的时空之门向我敞开。我瞬间进入另外空间，进入后我看见一望无际碧蓝的海洋，广阔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微风拂面，温暖的空气中带着一丝凉爽。天空中有三个太阳，当空中温度上升到一定温度时，三个太阳又合而为一，放射着和煦的光芒。向远处眺望，在海洋中有一些巨大的岛屿，岛屿上长着茂密的热带植物，山峰高大挺拔，壁立千仞。有些岛屿的上空与周边有一种巨大的带有翅膀的龙在飞翔，很像西方神话传说中的龙兽。龙的体表颜色有多种，龙身有细鳞及巨大的翅膀，长长的龙尾。发现我后，飞翔的龙在空中发出雷鸣般轰轰的龙啸声，在海岛中赫然飞起了多只体型庞大的龙兽。龙兽身上各有一名戴着面具、身披铠甲的龙骑士，铠甲的颜色与龙体色相同，组成三组舰形的编队，在我的前方，他们贴近海面飞行，仿佛在引导我前行。前行的过程中，我看见海中有各种神兽在游弋，如海豚、海象、巨鲸。海中居然有一群人在穿行，有男性形象的生命，也有女性形象的生命，衣带飘扬，像是在水中翱翔，渐渐地游向远方。在接近大陆时，海边各种飞鸟见有龙骑士飞来，纷纷鸣叫着向两侧避让飞去。海边沙滩是白色的，海边有类似古代西方巨大的独帆海船，或深帆起航，或整齐地停靠在码头。人群在海边忙碌着，穿着打扮是古代西方人形象，头发的颜色是金红色或红棕色。我跟随着九只巨大的龙与龙骑士在天空中飞翔着，我看见那个世界中有高耸入云的山峰，川流不息的河流，广阔无尽的森林，绵延翠绿的草原及各种各样的神兽。在辽阔的草原上有一大群白色天马在大地上奔驰，在白马的后面有一些半人半马形象的生命在跟随着。那种生命形体结构是马的身体与人齐步以上人身构成，体表颜色是浅棕色，男性形象生命肌肉发达，头戴简易头盔，身披胸甲，身背箭带长弓，手中拿着一根尖锐的标枪。女性形象半人马，生命也身披胸甲，体型娇小，约有 1.8 米高，3米长，腰部左右各配有一把短剑。他们在牧放天马，在遇到河流时，天马纷纷展开白色翅膀飞过河流，而半人半马型生命则一跃而过那宽广的河面。我还看见许多繁华城市、繁荣的村镇，建筑风格、人们衣着打扮类似中欧波西米亚风格，人们穿着是白色服饰，成年形象男性额头周围带有不同材质的橄榄枝叶，代表着生命的等级与境界。女性头发是金红色的，扎发髻，穿着类似古代罗马女性服饰，项间带有红色玉制蔷薇花的饰品。未成年形象女性的头发是披散的发辫，发辫上配有一朵或几朵白色百合花。接着，龙骑士带领我来到一组庞大的白色玉石建筑群前，在空中整体转向左，飞向一片绿色平原上空。白色建筑群极其壮阔、庄严典雅，但除了宫门前及重要建筑前的类似罗马禁卫军卫士外，没有其他生命随意走动。只有五颜六色的蔷薇花在明亮的光明中散发着清新的花香，绽放着缤纷美丽的花朵。我在各种建筑中看见神世界天宫正殿，是由许多白色巨大圆柱基柱支撑的庞大厅堂。在白色棚顶及基柱墙壁的上部与中部，有黄金打造或镶嵌的精美装饰造型。进入大殿的大厅中间，有一长方形水池通向由黄金打造的皇座， 蓝色水池中散布着巨大的白色珍珠，皇位两边各有12个较小的金色座位，室内陈设异常丰富奢华，屋内广大宽阔，寂静无声。走出大殿，我看见在每座宫殿建筑前后左右都会有由草坪花卉树木组合成各种园林风景，与所在建筑特点搭配，展现出各种不同风格，有的精美华丽，有的简洁明快，有的严谨巧妙。我来到一座圆形白色建筑前，建筑四周有许多根方形基柱支撑，建筑用人类语言称为水晶之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进入宫中，地面与四周一切包括室内基柱完全由水晶打造，地面直通透明宫顶，水晶地面内镶嵌有一朵盛开着的红色巨大的蔷薇花，坐北朝南有一幅高大的人物肖像画，画的是这位男同修在天安门打开横幅证实法的那一瞬间的形象。同修目光坚定而无畏，带着坦然的微笑目视前方。我从不同角度看这幅画时，都有同修相同形象不同角度的立体形象。环顾四周墙壁画，有同修在尘世间不同时期转生的代表性形象画像，其中有一幅是海神形象的画卷，海神手中拿着三叉戟。走到大厅中央，一束光明从透明穹顶照射在我身上，瞬间大厅中我身体周围出现许多星体、星系及天体运行的立体图像，仿佛我已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并且时刻在随着那个世界中实际对应的星系天体运转运行着。在那些天体中心位置，有一个被金色光芒环绕的非常渺小的星系，那就是我们地球对应的小宇宙。走出水晶之宫，又在王宫建筑群中浏览了一些时候，如果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那皇宫建筑群就是一首气势磅礴、气象万千、绚丽多彩的华彩乐章。我准备就此离去，走出皇宫建筑群，我的心突然被一种肃穆与寂静所震撼。在先前龙骑士飞过的广阔草原上，已集结了数量众多的各兵种的神族战士方阵。神族战士身穿类似古罗马士兵所穿的皮甲、头盔和战靴，整齐列队。在方阵群前面是9位龙骑士，他们身旁是9只巨大几十米长的龙兽，之后是执大型盾牌的神族战士，还有持有标枪、短剑等各种武器的神族战士方阵。方阵群左右两侧各有一只天马骑士，在他们前面各有一只有几百只雪白色战熊组成的熊骑士方阵。在方阵群最后面是由一只半人半马神兽组成的弓箭方阵。在整个方阵的最前方，有一位头戴金色橄榄枝的男性天神走到我的近前，举起右手放在新的位置向我合手致礼，同时神族战士行注目礼，各种神兽则垂下兽首。那位男性天神向我说道：尊敬的正法弟子，感谢您来到我们蔷薇之国，也感谢您帮助我们在人间转生的王，您的同修。我们恳请您转达我们对您的同修，我们伟大的王的思念与心声，请将这份家书转交给我们天国的王，最后请接受我们最衷心的感谢。我双手合十，接过一个由红色蔷薇花封印的卷轴，拿在手中。致礼后，他慢慢退入方阵群中，众神族战士又一次全体整齐致礼。方阵群前面为首的龙骑士放下金色面具，同时所有骑士跨上各自神兽，抽出各自短剑，所有神族战士都抬起头目视前方，目光炯炯， 随着为首金色巨龙一声高亢短促的龙啸，神族战士们开始有节奏地用剑敲击自己的盾牌，发出整齐而惊魂动魄的轰鸣声，咚咚咚。那声音像是无数颗激荡的心在跳动，那声音像是无数的战士在战场上的呐喊。每位神族战士在眼中迸发出的是一种坚定而无畏的神情，就如同同修在天安门打开横幅正实法的那一瞬间眼神一样。各种神兽目光森森，纷纷张开兽口，露出獠牙，喘着粗重气息，无声地咆哮着。伴随着敲击声，神族战士开始低声吟唱。当颓废的世界即将倾覆，当乌云遮住了光明，您，我伟大的王，在创世主的感召下，踏着艰难崎岖的路，在风雪中，冲破黑暗的迷雾，挥动利剑，斩尽邪恶的妖魔。当可悲的生命即将逝去，当鲜花即将凋零，您，我伟大的王，在创世主的感召下，走过死亡毁灭之路，在寒风中消灭无尽的阴霾，拨开乌云，带来生命的希望。渐渐的，天国景象变得模糊，声音也变得不清晰，但我心中的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出定后，我将定中在同修天国世界的经历告诉同修，并将那份天国家书读与同修，打开封印，封印的蔷薇花化成一片片的花瓣，带着奇异香气散落在地板上。信中写道，敬爱的王，您离开天国，在凡尘世界中已走过亿万年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您，虽然不能在您身边，但我们的爱就在您身边，从没有一丝的减少，只是在不断增长着。我的王，在我们心中，您是最伟大的，因为您为宇宙真理舍生忘死。我的王，在我们心中，您是最伟大的，因为您为我们世界的幸福而历经苦难。在这新旧宇宙更替的伟大历史时刻，您用无尽的付出挽救了我们的世界，拯救了我们的生命。您的恩德永远印刻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将与您同生共死，直到永远。深爱您的天国家人。读到一半，同修已是泪流满面，只是觉得自己不够精进，愧对天国众神的期盼。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以法为师，共同精进。不久，同修破除了旧势力迫害，恢复正常的正法修炼状态。与同修这段共同修炼经历后，我们时常在想，师尊赐予我们生命，为了保证大法弟子正法修炼，为我们与众生承担无尽罪业，天国无量众神对我们寄予了全部生命的信任与期盼。面对历史赋予正法弟子的伟大责任，我们在正法修炼中为大法与众生已经付出了什么？我们又能为大法与众生付出什么呢？我想每一位同修都应该静下心，认真地想一想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几点导致演讲乱法现象的因素。据我个人的观察，演讲乱法的现象之所以存在，有以下几个因素，写出来希望能够提醒同修引以为戒。一、追求高层次的法理。经常听到有的同修说，我天天看书，也看不到法中有更深的内涵啊。哪个同修认识的高，请来交流交流呗。于是就有同修帮着找这样的学法小组，或是认为法理认识的比较高的人。等这个同修去了一段时间后，也认可了该演讲者的状态，然后他再去跟别人宣传。慢慢的， 到那个学法小组的人就越来越多，后来就分出几个小组，该演讲者就不固定在哪一个小组学法，而是经常在这几个小组之间交流所谓的高层法理。而小组同修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到这来学法，幸运吧。其实，经常静心学法的同修都知道，高层法理根本就不是追求来的，这种追求的本身就给了演讲乱法者市场。二，看人家法学得多好。由于几年前，那种把书摆一堆来交流的现象，一看就是演讲乱法的模式，所以现在的演讲者根本就不拿书，而是凭着记忆来背法。有时候，为了证实自己在法中悟道的对，经常是引用别处的讲法好几处，听着的同修就会觉得，看人家法学得多好，继而将该演讲者交流的法理也记住了，以至于回到自己的学法小组时，也将该法理交流出来，像学舌一样，一旦得到同修的认可，自己便更加认可了该演讲者的所谓高层法理交流。其实，你真正在实修时，你就会发现，这种法理只是一种你学来的理论。等到你过关时，你想运用的时候，发觉你能说出来，但根本就不管用，也解决不了问题。三，我的使命就是来干这个的。对于演讲者本人，由于演讲乱法比较敏感，起初他也很注意，但是随着身边同修的认可和赞扬，慢慢就飘飘然了。他也很注重学法，但是学法时更多的是为了怎么跟别人交流而学，会背的法也越来越多，有些都已经很熟很熟了，慢慢在他头脑中形成了一种专门为了交流而存在的惯性模式，加上邪恶因素的操控，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一膨胀，他就会觉得我的使命就是来干这个的，继而每天其他事情也不干了，专门开始维持着这种交流方式的本身，越走越偏，最后导致演讲乱法的出现。其实目前大法弟子就是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尤其是多救人，真正实修的同修也不会受这种现象的干扰。写出来是想让有这种想法的同修引以为戒，不要再让演讲乱法的现象出现在我们的学法小组中。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